时感应，
不昧因果，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熟悉佛经的人都会对摇琴三藏鸠摩罗什感到熟悉，因为许多至今流传深广的佛经，如《金刚经》《心经》，都是这位伟大的翻译家主持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每翻译一部经，在署名的地方一定会冠上“摇琴”二字，这是他对护持他译经的大师主的尊重。所谓摇琴，是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在陕西、山西一带由羌族建立的政权，国祚很短，只有33年。纵观中国整个历史，这段羌族入主关中的短暂统治，虽然昙花一现，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佛教信仰开始走入北方地区人民生活之中，道教的因果与佛教的三世因缘融合，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逐渐深入人心。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姚常之死。姚常是羌族人，其民族的风俗至今仍在四川羌族自治州中可以见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高亢苍凉的羌笛，这声音曾经是古代军阵集结的音乐之一，而羌族也一直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四世纪，羌族首领姚义仲率先使用汉姓姚，他与一般的军士不同，姚义仲打仗不在乎得到多少财货，而是注重赢得人心。因此，姚家赢得了许多部族的拥护。父亲姚义仲的经营，在姚常这一代看到了收获。姚常不仅能够拥兵自重，更开始联合各部势力，发展生产，建立了融军队、生产、社区建设为一身的保寨模式。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军阀混战的乱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人民、维护稳定的作用。这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实属可贵，也成为了后秦立国的基础。姚常很会打仗，也很讲义气。然而羌族作为武力集团，周旋在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乱世求生绝非易事。就在此时，羌族中的姚家在困顿挣扎之中遇到了佛教。佛教是后秦得以立国的支柱之一，此时佛寺逐渐成为一个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而姚家不仅开始参与寺庙建设，更在姚常和其子姚兴建立发展后秦的时候，开始支持翻译佛经。姚氏父子虽未一心向道，却因护持鸠摩罗什大师译经而奠定了中西文明融会贯通的基础。 姚长的时代，虽然佛寺方兴未艾，然而他并非佛教徒。公元384年，身为臣子的姚长为了自保，杀害了前秦的国君苻坚，建立了后秦。且姚长对苻坚鞭尸泄愤，也为世人所不齿。据唐朝房玄龄主持撰写的《晋书》记载，姚长此次作恶，为他晚年癫狂种下了祸根。公元393年，姚长病重时，梦到苻坚前来找他，带领很多兵马来攻击他，他就连忙向苻坚自称为臣。混乱之中，被自己的士兵刺伤。他从噩梦醒来之后，病情愈来愈严重。姚长因而一发神志不清，一些梦到的场景竟然也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发生。不久，姚长梦到自己流血而死，他吓坏了，连忙说，
当年杀害您的是我的哥哥姚襄，不是我。
最后他在惊恐和悔恨之中去世，情形十分可怜。俗语说，天道好还，奉劝人们不因为权势所迷惑而肆意妄为。所谓弄权一时，凄凉万古。姚长的遭遇在当时流传很广，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的因果教育与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在南北朝的黑暗时代，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姚长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姚兴继位，成为后秦的第二位国君。他因为攻打后梁得胜，将当时身处后梁的鸠摩罗什接回长安，奉他为国师。从此，鸠摩罗什大师得以在长安主持一场专门翻译佛经。然而，姚兴虽然喜欢佛法，但是却希望鸠摩罗什能够结婚生子，并且以不允许翻译佛经相逼迫。对这种情况，鸠摩罗什大师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大师年轻的时候打算去东方弘扬佛法，母亲就对他说，
孩子，你去东方对佛法而言是好事，但对于你个人而言却很凶险，你要不要去？
大师最终还是决定舍身为法，圆满自己这一生的使命。大师的母亲也很清楚，鸠摩罗什应化在世间，就是为了完成佛经的翻译。虽然很不忍心，还是允许鸠摩罗什离开家，一路东行至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可以想见，鸠摩罗什大师一定深知，从他手中译出的汉文佛经将照耀东方千百年，此间遇到种种的磨难都在所难免。时值乱世，能有国君护持译经，几乎绝无仅有。 所以大师选择接受国君无理要求，抓紧命光完成翻译。数年后，在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圆寂。这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在临终前说：
我今天在大众面前发诚实的誓言，如果我翻译无误，那么就让火葬之后全身都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舌头不会焦烂。
后来果然火葬之后全身为灰烬，唯独舌头保持完整。众人惊叹不已，而大师所翻译的佛经迅速传播大江南北。2个多世纪之后，禅宗六祖慧能在听《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大彻大悟。这句中文经句也是鸠摩罗什大师最早译出。时至今日，大师翻译的《金刚经》等佛经依然广为传颂。然而姚兴虽然护持鸠摩罗什大师译经，但却未能真正礼敬出家人。因缘聚会依然难逃因果法则。公元417年，南朝的将军刘裕北伐，灭了后秦，姚兴所有的儿子全部被杀害，无一幸免。作为反面教材的姚常与姚兴父子的人生以及后秦的兴衰被史书记录下来，而这种叙事在此前的史书之中非常少见。可见中国人开始认识佛教，接受佛教，更潜移默化成为正史记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接受佛教启蒙教育最重要的一课。
学历史，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